现世报。闽西黄村有一对夫妇，男的叫黄阿南，女的叫张细妹。几年来，夫妇俩依靠改革开放好政策，二靠地处闽粤交界好地方，勤劳致富，着实发了财。他们开了一家饭店，一家百货店，一个运输公司。还买了一部桑塔纳小车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这天早上，黄阿南开车去县城，一直到晚上8点多还不见他回来。此时下起大雨，雷声大作，细妹有些急了。打丈夫的手机传呼没有回音，打电话给县城的朋友，回电说阿南6点多就离开了。几个朋友还目送他驾车出县城的，细妹当即叫来司机，开了一辆东风运输车出去寻找。一路上，东风车打开大光灯，冒着风雨沿路搜寻，直到县城仍不见踪迹。细妹急了，半夜去公安局报案。公安局接报后，当即采取行动，又是巡逻车搜寻。又是向邻近县市发协查通报，但一无所获。那辆桑塔纳小车连同阿南这个活生生的人竟消失了。刑警们碰到一件十分棘手的案子：一不见车，二不见人，三不见尸，四不知现场。尽管没日没夜排摸查找，可20多天过去了。案子侦破却毫无进展。刑警队长在撤离时对细妹说：“妹子，听我一句话。尽管现在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但作恶的罪犯终有一天要露出水面，他们总是要栽的。偷骗抢，都是现世报呀。”说完，他把自己的传呼、手机号码留给了细妹。让他有什么情况立刻和他联系。阿南连车带人失踪，细妹悲痛欲绝，但她有一个信念，一定要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一个男人走进她的家，叫着："细妹，我回来了。"她一看，惊讶地叫道："铁平，是你？走了2年了。"回来了，她看见这个人，便想起自己的丈夫，心口上揪得紧紧的，十分难受。那人叫黄铁平，是阿南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村朋友。我刚回来，听说阿南的事了，嗨，真不幸，好人就是多遭难。我在外面这2年，听了不知多少这样的事儿，那些绑匪们。在这个地方抢车，又在另一个地方杀人灭口，车又卖在第三个地方，连公安局也没办法。细妹哽咽着说："你和阿南是从小的朋友，这2年你见多识广，有其他的朋友，帮我打听一下，也许有谁看见了他和车。"黄铁平环顾着显得冷清的大屋，关心地问："阿南不在了。"你们的生意受到影响，损失很大吧？这一问，细妹不禁叹了口气。哎，为了找阿南，我也没心思做生意，人都没了，钱还有什么用？后来想想，我和他辛辛苦苦挣下这份家业也不容易，败了，不是更对不起他吗？可现在想管了，又没有合适的帮手。他突然又说："哎，我倒忘了问，你现在回来准备做什么生意？"黄铁平也长长叹了口气，点燃一支烟，边抽边说："哎，我的事你是清楚的。前2年开车砸了，跑出去躲债，原以为辛苦几年，赚了钱，能还掉债，可是外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混。"想来想去，还是回家挖煤实在。听慧珍说，这2年 他们母子多亏了你们照顾，我是特地来向你表示感谢的。你就想开点吧，有什么难处，我能做到的，你尽管开口。细妹说：“你回来也好，要是暂时没事儿干，就帮我把煤生意管起来吧。好吧，做煤，反正我也是熟行的，自己又没车，就先帮你一阵。”工钱照市面行情给我就行，这样我有时间再帮你打听打听阿南的事儿。就这样，黄铁平帮细妹管理着两个煤洞、三部汽车，他把生意搞得红红火火，一有机会还到处打听阿南的下落。可是阿南仍石沉大海般，没有任何消息。于是，黄铁平的老婆慧珍也来细妹的饭店里帮忙，空闲时就轻声细语地宽细妹的心，两人相处得像姐妹一般。自从有了黄铁平夫妇的帮助，细妹渐渐地恢复了元气，但她的心灵深处还时时地惦着阿南。这天，细妹让黄铁平到山东去出一趟远差，要10天左右才能回来。他自己顺便搭他的车到市里办事。细妹这次到市里，一是办些货，二是看望住院的姨妈。和黄铁平分手后，她去批发商那里办好货物。已近中午，在水果摊上买了一大袋各式水果。她刚想叫辆摩托车，好几辆的士已经先挤了过来。这时，一辆桑塔纳轿车从旁边悄无声息地靠了上来，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说：“大姐，坐我的车吧。你买了那么多水果，坐摩托不方便。”说着跳下车，殷勤地拉开另一边的车门。细妹坐了进去，载客的师傅们一阵起哄，桑塔纳车司机朝他们挥挥手，便开车上路。车内开着空调，一下子令细妹想起自己的那辆桑塔纳，便与司机攀谈起来。小师傅，开车几年了？这辆车好像还挺新的，买了多少钱？便宜，这是厦门一位朋友转让的，我接过来还不到半年。你去哪里？中医院。汽车在热浪中行驶，车里响起轻快的音乐声。自从阿南出事，细妹还是第一次重又坐上轿车，而且巧的也是桑塔纳。她心里感慨着生活的变故，眼睛不由在车内打量起来。她一边打量，一边想着和阿南在一起的日日夜夜。突然，她的目光在车门把手处停住了，而且惊得目瞪口呆。原来，那把手处有一条用记号笔画成的弯线，这是一条多么熟悉的弯线呀！3年前，细妹和阿南驾车进货时买了一支记号笔，为了试验记号笔能否用，顺手就在车把手上划了一下，划出了一条线，还被阿南骂了一句。那条线从此却怎么擦也擦不掉，一直留在那里。细妹心里砰砰跳着。难道身边的这个人就是抢车杀夫的凶手？细妹一边对自己说要镇静，一边仔细地观察这辆车的其他部分。她越看越像自己的车。司机好像也发现了，问道：“大姐，你好像对车很感兴趣呀？你看我这辆车怎么样？好像音响差了点儿。”真是好听哩！原来这车上装的是飞利浦机芯，声音好极了，被我拆回家用。这是后来装上的。司机得意地说着，却不知细妹整个脸都涨红了，因为当初买了车后，阿南嫌音响不够劲儿，特地买了一套飞利浦汽车用自动翻盖机。现在可以肯定，这就是自家的那辆桑塔纳车。细妹脑子里急速地转动着，这时，车已到了医院门口。她灵机一动，叫司机把车开进大门，说：“你等等我， 我最多10分钟就出来，停车费我会照付的。没事儿，你慢慢聊，我在这儿等着。细妹下了车，默默地把车号记了下来。她快步走进病房，转身隐在门后向外观察，发现司机到旁边的一个冷饮摊上去买冷饮。她知道他还没发现，便立即打开手机拨通了刑警队长的电话。反应快速的警察不过3、4分钟便全副武装开进了医院。细妹把情况一说，警察立即把车和司机扣了起来。接下来的鉴定并不困难，这辆车确实就是细妹家的。细妹从家里拿来另一串钥匙，插上去，只轻轻一扭，发动机便立即如泣如诉地呜咽起来。车子是找到了，可阿南却仍然生死不明，因为司机并不认识卖车人，只交代这车是花8万元从温州二手市场买来的。案件又陷入僵局，细妹心里想：“桑塔纳呀，你既然能走回来，为什么不开口说话呢？我的阿南究竟被谁害了呢？”又过了5天，那天细妹正无精打采地在店里打理，突然邮递员送来一封信，信封上竟写着“黄阿南先生收”。阿南失踪了这么久。谁还会给他来信呢？细妹颤抖着手拆开信，刚看几行就泪流满面。信上写着：“黄阿南先生，你一定为你的证件及那张5万块的借据失落而着急。告诉你，他们都由我安全地保管着，请用异地取款方式付保管费2万元，咱们银货两讫。”钱款汇入，工商银行中兴路分理处，账号27863521，一个朋友，某月某日。又是温州，这难道是巧合？对，只要抓住这个人，案情就能真相大白。细妹抓起电话，立即报警，诱捕写信人的网在温州警方的协助下，当晚。就悄悄张开，非常顺利。第二天中午，警方就抓住一个叫秃三的歹徒。果然，在他住处缴获到阿南的证件及其他借给别人5万块钱的借据，并且还意外地发现黄铁平的身份证。突审秃三，秃三交代，5个月前的一天，他和一个女同伙在温城大饭店。用一瓶加入麻醉剂的可乐迷倒了一个叫黄铁平的人，从他身上窃得8万块钱及这些证件借据。最近他吸毒没了毒资，想到这个黄阿南一定急着要借据及证件，就冒险写了这封信。刑警们明白了，黄铁平身上的8万块，就是他将黄阿南的车卖给温州司机得到的8万元。劫车杀人的就是黄铁平，兵贵神速，刑警们押着秃三连夜赶回黄村。当第二天中午，黄铁平风尘仆仆远途返回，打开车门，半个身子刚钻出车外，两个便衣警察就一把把他掀翻在地。黄铁平的目光一与秃三相遇，便明白了一切，整个人立刻瘫在地上。不久，黄铁平被枪决了。他和黄阿南在黄泉路上成了一对冤家，而在人世间，细妹和黄铁平的老婆却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。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